兵宫之中来了一位神秘的美少年，不但说人长得漂亮，英俊潇洒，能耐也大。九名宫女布置成的九天玄女大阵困不住他，眼瞅着这九名宫女这就要败下阵来呀。为首的那名宫女也瞅不好，一抬手就打出来最拿手的暗器冰魄寒光弹。您说怪不，正应了那句话了，说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这少年人是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啊，一抬手就打出来自己的压箱底的暗器，一种神芒。您说这少年人得多厉害啊，这一把针打出去，每一枚这牛毛针就对准了一颗神蛋，而且这劲力啊用的也是恰到好处，不单说没把那神蛋给扎破了，而像稍微沾上一点儿啊，啪，轻轻一点，这神蛋的方向它就改变了，四分五裂。本来是奔着白衣少年来的，这下子被这神针这么轻轻一点，方向一变，四分五裂，向这四周围是四散开来啊！落到地上之后，离着他们能有六七丈远的地方，这冰魄神蛋爆炸了，那地方就笼罩上一层的寒光冷气，把这鲜花野草都给冻蔫了。旁边水塘里这水一点一点也凝结成冰，但是这地方没事儿。哎呦喂，这就叫前压奴背手，是一压当行人。行家一伸手，怎知有没有？这冰川天女这么一瞅，知道这少年身负绝艺，就靠这冰魄神蛋，就靠这几名宫女，靠这什么大阵，奈何不了他。看起来真得自己亲自动手了。他猛然之间心里头就是一动啊，就想起来父亲生前曾经向自己讲过，说在武林之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暗器叫天山神芒，这种暗器一打出来带着一种暗赤色的这光芒。自己也是只听父亲说过没见过，先说话，莫非这少年打的就是这天山神芒不成吗？满腹的狐疑呀，对着眼前的少年更是另眼相看了。单说这战场之上，冰魄神蛋、九天玄女大阵困不住眼前的少年啊！这冰宫之中的这些个侍女们不由得也都慌了手脚了。再看这少年身心阶段，歘一下子。每一名宫女就觉得自己眼前就有这人影一晃，这就过去了。剩下这四名侍女手中的冰魄寒光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都被这少年劈手给夺过来了。你说这九个人的剑让这一个人都给夺下来了，这仗打的还什么意思啊？这少年手中抱着这四枚宝剑微微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，你们还要比吗？如果说再愿意比下去的话，在下奉陪到底也就是了。这冰川天女说，你们都退在一旁，怎么看起来在下薄面不浅，莫非公主你有幸要陪在下走上几何？也没什么有幸不有幸的，我早就说过，凡是到我冰宫请我下山之人，我都要把他赶下山去，这话是从无更改。既然我的手下无能，不能赶你下山，那没办法，也只好本宫亲自赶你了。哦，这么说真是再好也不过了。我这一次来主要就是俩目的，一呢请你同我下山，你当然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二一个，江湖人都传说，说这冰川天女的剑法糅合了中西剑法的精华，武林独步啊。 在下呢，我也想见识见识。俗话说，见高人不可交臂而失之。顺便呢，也跟您学上一手两手的。既然您愿意赐教，哈哈哈，在下真是求之不得呀。这冰川天女要亲自出手，这支那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是头一回看着我呢。其实说话，他们俩这能耐究竟是谁高谁低呀？看起来这一仗一定是非常的好看的。说着话，两个人各立门户，这里要动手。哪知道啊，这冰川天女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忽然之间眼珠一转，把手又停下来了。这样吧，这位少年，你的修为也算是不易，你渡过冰川，如今又打了这么两场，气力也消耗了不少。这样吧，你明日中午你再来吧。言下之意，我绝不能占你便宜，到时候你就算输了，你也不服气。我这打了好几场了，搁这宫门外一直打到这，又横渡冰川，体力已经啊消耗了不少，你赢我那算是乘人之危，当然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。这白衣少年说，好吧，既然说你今天不愿意动手，那我也不勉强你，那咱们就明天见，一言为定了。转过身来说，说着话转身，这就要往外走，一边走着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是对这冰川天女说的。这还差不多，这才有点朋友的意思呢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说，天女姑娘，我这有两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能没有些知己呢？人无知己可以说是无限的遗憾。你虽然住到这珠宫宝阁，但是却没有一个朋友，你这人生也算是美中不足啊。一说这话，这冰川天女就觉得这脸一红。说实话，这少年人这话正说到自己心里头去。自从父母死了之后，周围的除了丫鬟就是宫女，都是自己手下的。要说朋友能谈谈心，能说两句知心话，真就一个都没有。你说这冰川天女虽然说心性高傲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人呐，人都有七情六欲，在所难免。他一个人独居这深宫，时不时的也感觉到非常的寂寞呀。一听这话，当时是满脸的焦红，胡说，谁让你乱嚼舌头了，多管闲事。那不知不觉的跟着这白衣少年又往前又走了这么几步。说着话呀，两个人迈步就上了这横跨荷塘的这长桥了。这桥是白玉雕成，离着多远一瞅也泛着银光，下边就是这池塘，在这池塘之中布满了荷花，除了这荷花之外，还有这么几种不知名的奇花异草，被这微风一吹呀，呵，大鼻子的那么香。在这亭子的两边还刻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的是月色花香斜入梦，下联配仙宫飞阁共朝凉。这一边走着，这白衣少年这就摘下了，摇头晃脑看了看这两副对联。要说这对联连语虽然不错，但是却不能应景啊。这两副对联谁做的呢？冰川天女自己做的，自己写的，然后找这能工巧匠这雕刻在这桥头的两边。这冰川天女她的祖母姓茂，叫茂婉莲。这茂婉莲呢，想当初那阵儿，那也是江南有了名的才女一个。茂婉莲的父亲叫茂披江， 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易经八卦、排兵布阵，是无一不精，是无一不晓。茂婉莲也可以说是幼承家学，他这种基因一直都传下来了，传到桂花圣这，又传到冰川天女这。因此这冰川天女也觉得自己琴棋诗赋都能有一定的火候了，所以这冰宫之中各处的家鼎，凡是需要题词题字的地方，基本上都是他写的。一听这话呀，心里头也有点不服气，不知不觉的又跟这白衣少年往前又走了几步。那你倒说说看，这副对联是如何的不应景？你若说对了，算我服你。这月色花香嘛，那处处皆有，这个倒是不难得。至于说仙宫飞阁，其实也只不过就是泛泛的形容之词，在你这管用，挪到别地方也是照样管用，不能够完全说明此处的风景独特。另外，月色花香切入梦，仙宫飞阁共朝凉，只不过就是写景的，写景却不遇人，这也是美中不足之处啊。不知道天女姑娘认为在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呢？这冰川天女啊，虽然说呢性情高傲，但毕竟岁数不大，从小就生在冰宫，长在冰宫，这思想非常的单纯。听这少年这么一说，哎，觉得他说的也非常有道理，不自觉的刚才也乐了。那你既然这么说，那就劳烦您再替我另做一联吧。哎，您瞅瞅啊，这二位刚才准备还要拼个你死我活，分个上下高低，这阵儿搁这吟诗答对，哎，就好像多年的故友差不多少了。单说这白衣少年略一沉吟，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在下就献丑了。冰川映月嫦娥下，天女飞花骚客来。我这联语虽然不佳，但是以景喻人，联中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是佳绝，这个总算能交上卷去吧。这冰川天女一听啊，心中不由得微微一荡，杏脸绯红啊。这副对联啊，你看，冰川映月嫦娥下，天女飞花骚客来，正好呢，这里头有冰川天女这四个字。另外在这上联的开头那块还有这冰娥两个字，正好这冰川天女的名字就叫冰娥，分明呢是为她而作，在话语之中隐隐然还含着这赞美之意。你看这冰川映月，月亮它就到水里头了，好像是嫦娥临凡的一般，天女散花引来骚客，分明又是说自己是慕他名而来，满心的爱慕之意。另外这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，说你虽然独居深宫，和这月宫之中的嫦娥仙子也没啥不同，终日生活在广寒宫之中，与这玉兔为伴，也是寂寞凄凉。哎，反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应景而作，也不能说这白衣少年是轻薄无礼。冰川天女说实话，把这心里头往外佩服这白衣少年的才思敏捷呀。不知不觉的，两个人已经跨过了长桥，就这么样谈诗论赋，这关系是更近了一场。再说这白衣少年转回身来，好了，天女姑娘，不劳远送，也不用你们赶我走，我呢自己这就走了，明日的中午我再来见月。再看这白衣少年展开了身形，时间不大， 施展这当庭渡水的轻功，大袖翩翩，眨眼之间已经是踪迹不见。这白衣少年走了之后，这宫里头的这些人，大家对他都是议论纷纷。对于明天的决战，大家都显得是非常的关注。当然，这陈天宇也不例外。这天晚上啊，这陈天宇就想起来，自己自从这上山以来，虽然说时间不长，只有短短的这么几天，但是就见到了不少的奇人、奇事、奇景，心里头思潮起伏。一会儿想起来，这白衣少年和这冰川天女的武功都是深不可测，明儿个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恶战。一会儿又想起那神秘的屋子，一会儿又想起来支那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一直等到后半夜，这才勉勉强强的眯着了。等着一觉醒来呀，天已近午，这支那又找他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出去，顺便呢看一看今天的这场战斗。迈步刚刚踏进园子里头，就听见一阵悠扬的琴声传过来了。哎，这那对陈天宇说啊，今儿个这天女姐姐却是非常的反常啊，为什么今日一早就跟他弹上琴了呢？这陈天宇对于这五音六律非常的精通，一听啊听出来了，这冰川天女弹的是什么呢？弹的是《诗经·周南》的一章，歌词的大致意思是说呀，说男有乔木，不可称思；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；汉之广矣，不可永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要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啊，说有棵高树在南方，高树的底下少阴凉，汉江的女郎水上游，更想追求枉费心肠。好比汉水宽又宽，游过南寺上青天；好比江水长又长，要想绕过是枉然。这首诗写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写的是一名非常高傲的少女，任何的男子想要追求她都追求不到手，也是用这诗中的意思暗自来比喻自己，把自己呀比喻成汉女。这陈天宇当然听出来了，心说话，这冰川可比当年那个汉江难过多了，这冰川天女那看起来比那汉江的女神更难追求啊，不知道将来何人能把她追求到手呢？抬头一瞅啊，红日中天已经到了午时的光景，这琴声戛然而止，园子里头静悄悄的，大家都觉得心情非常的紧张，气氛一下子这就压抑下来了。唰，这冰川天女和这白衣少年约会比武的时刻这也就到了。忽然之间就听见一阵箫声远远的传过来了，箫声悠扬，荡人的心魄呀，吹的也是诗经之中的一章，吹的是天霞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一人在水一方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，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。要译成白话文就是啊，说这芦花一片白茫茫，清早的露水变成霜，心上的人那儿啊正在水的那一方，我逆着水流去找他，绕来绕去道儿长，我顺着水流去找他，像在四边不着路的水中央。这诗呢写的是一位男子啊寻找情人的一首情歌，也就是说对方是可望而不可及，在这诗里头也尽是爱慕惆怅之意。箫声一停，再看园子里头凭空之中便多了一人，从哪来的这些冰宫侍女陈天宇之那没看清， 瞅这意思，不是从这天上蹦出来的，就是从这地底下冷不丁钻出来的，差不多少。来的正是那白衣少年，今儿个收拾的更干净了，月白缎纹身公子巾，扎金剑袖，宝底的快靴，腰悬长剑，手持玉箫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面如鳌粉，往这一站是风神俊秀，傲骨英奏。这白衣少年呐，来到院里之后，今儿个和昨个那种诙谐、那种幽默、那种无赖的神气，那是大大的不一样的。把这玉箫收起来，插到背后。姑娘，冰川半多，秦如庙，但愿人间见气消。姑娘弹的一手好琴，差点令在下把今日比剑的事儿都给忘了。
是吗？你这箫吹的也不错，能够静灵雅奏，确实是高明，剑法必定会更高了。今天小女子我也要领教了。
这陈天宇搁在旁边心中暗笑，心说这二位啊，这哪像马上就要决斗的模样啊，琴箫唱和，瞅这意思还遇到知音了呢。还单说这白衣少年后退了一步，按崩光长浪把这宝剑拽出来了。今儿个对付这冰川天女，他也不敢托大，把这剑鞘也从这腰间卸下来了。你看这过去练武的，这腰里头悬着一口长剑，显得非常的威风，看着也好看。但打起仗来，这宝剑撤出来了，这剑鞘搁这挂着，来回逛了逛当，这东西他还是摘下来之后放在地上，抱腕拱手。姑娘，我们在这里头比武，这冰宫之中奇景无数，是不是有点大煞风景啊？
你要我下山去，那才算是大煞风景。你如果说不愿在这比剑，这也可以，当然我也不愿强人所难，那你就下山去吧，这里头确实也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。
不，我早就已经说过了，这一次我若不把你请下山去，我绝对不能走。既然除了比剑没有别的办法请你下山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如果说在下输了，以后绝不会再来麻烦你，给你添乱。如果说你输了，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，也只好协助我去保护那金本八平，也算是为这西藏的黎民苍生造福，也算是为这西藏的老百姓立下了大功一件。